美国国会连提两法案支持台湾。台湾立委表示，国内投降派比敌人更具威胁。路透社披露，马云2017年因为同川普会面，激怒中共高层。港媒报六中全会人事布局，李强进京，军委先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1年11月6号礼拜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就在台湾面临来自北京越来越大的压力的时候，美国不断出手支持台湾。继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 George Hawley 11月2号提出的武装台湾法 Arm Taiwan Act 之后，以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共和党领袖李斯 Jim Rich 为首的一些议员紧跟着在11月4号提出台湾威慑法 Taiwan Deterrence Act。这个法案旨在寻求授权每年向台湾提供20亿美元和其他援助，以加强台湾的防务，直到2023年。另外，法案还将会修改现行的管理对外军售的武器出口控制法 Arms Export Control Act， 令到美国公司更加容易向台湾出售武器，并且将会改善和台湾的军事交流，扩大台湾军事人员在美国的专业军事教育和技术培训机会。对此，台湾民进党立法委员王定宇表示，这个里面有几个意义。第一，见证了台美关系的再次升温，感谢美国对台湾的友谊。第二，看到国际对印太地区的重视。第三，美军撤出阿富汗，将更加多的兵力和军费转到更加重要的台湾，对台湾的防卫力量是正面提升。而台湾在蔡英文总统的领导下面，国防预算每年以 2% 的速度成长，加上特别预算，军事投资符合美方要求的相对的支出。王定宇说，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台湾提升我们的防卫力量，才是真正和平稳定和经济繁荣的基础。而破坏台湾和国际的关系和美国的关联，或者是卑躬屈膝地弱化台湾的国防，那个才是真正制造兵空战险的风险。而提升我们的国防力量，才可以阻吓冲突的发生，这个是一个基本的硬道理。在台湾有太多中共的附庸者，不断地散播着对中共软弱、卑躬屈膝、不要激怒中共就可以换到和平，这一种论调其实换来的是侮辱加上威胁，并没有减低任何的风险。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国人对台湾的实力和重要性要有信心，我们自我防卫的能力提升的重要性也都要有认知。至于少数在台湾配合中共弱化我们的对抗意志、卑躬屈膝地屈从中共的要求的投降派，甚至于破坏台湾和美国以及周边盟国关系的这些人，对于台湾来说是远比敌人的威胁更加严重，我们要特别注意到这一部分。中国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屡屡遭到中共当局的打压，越来越转趋低调。路透社11月5号发自香港的一篇报道说，这一切可能始于马云在2017年和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纽约的见面。那一次高调的会晤事先并没有向中共汇报。报道引述四位接近阿里巴巴公司以及一位北京政府消息人士的话，当年风头正盛的马云也都同西方国家英文富豪类似，活跃在国际舞台。2017年1月9号，马云在纽约的川普大厦和当选总统川普进行了一对一的会晤，并且许诺为美国创造100万个就业机会。报道说，正是这一次高调的活动激怒了中共政府官员，而且这个消息还是马云在川普大厦的大堂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中共官员才得知。随后中共的官员就向阿里巴巴的政府关系团队明确了北京对马云未经批准就和川普会面的不满。不过之后的2018年到2020年，马云继续和各国的总统、总理以及皇宫大臣高调往来，被形容好像是一位国务活动家。 但是自2020年10月马云在上海的一次活动入面批评中共的金融监管制度之后，马云的蚂蚁集团上市计划即刻被中共叫停，并且对马云旗下多个业务展开反垄断调查。此后的马云就开始转趋低调，好少公开露面。时政评论人士文超分析说，中外古今都一样，生意做大了都是玩政治。马云拜访川普是真心想行其他世界富豪的道路，深度影响社会意见，影响政治。文超指出，马云很聪明，但是他还是对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认识不够深刻。习近平哪里容得落马云想要做翻云覆雨手的职业规划。今年9月份，马云被曝出现在浙江省参观农业大棚，当时有分析说，这个可能暗示马云未来可能会进军农业科技领域。随后在10月19号有港媒披露，马云正在欧洲进行考察，成为这一年多以来这位中国富豪的首次出国。文超认为，马云能够出国是他分析形势又研究出一套效忠自保的新办法的结果，但是是不是意味着他已经平安无事还很难说。中共19届六中全会将会在11月8号在北京召开，这个将会是中共20大之前决定人事和权力布局的关键一战。香港明报11月5号引述消息说，这一次中全会可能会先调整中共中央军委委员。明报透露，前中共西部战区司令徐喜玲可能将会接替李作成出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这样徐喜玲就会在六中全会上面晋升军委委员。习近平率先改组中共中央军委，可能是为了进一步握紧枪杆子。现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和张又侠将会继龄退休，目前的军委委员魏凤和、李作成、苗华和张星文都有晋升军委副主席的机会。稳住军队之后，习近平当然还要积极布局政治局委员以及常委会。目前各省级党委正在换届，一般来讲，新上位的书记、省长都会在明年进入中共20大的中央委员会。但是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彭清华、青海书记王建军、宁夏书记陈润仪、河北书记王东峰、内蒙古书记石泰峰尚未调整。另外，北京、上海、重庆、天津以及广东省的一把手亦都没有换人。这四大直辖市的一把手更加会是直接获得政治局的职位，争夺相当激烈。明报引述北京知情人士说，现任广东及四大直辖市的书记入面，除了天津的李鸿忠之外，其余的人都会在六中全会之后更进一步。其中曾经为习近平担任秘书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和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李希都将会进京。中共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填补李强的空缺，出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广东省长马兴瑞将会更上一层楼，调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现任湖北省委书记应勇可能会接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对习近平来说，这一次19届六中全会除了为20大布局人事之外，最重要的任务还是通过第三份历史决议。这一份决议被认为非同小可，毕竟中共押金通过的两份历史决议分别确立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核心地位，成为进入毛泽东时代和进入邓小平时代的标志。习近平亦都希望藉新的决议完全确立自己在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预计这三份决议会对中共历史现实三分断代，将习近平和毛邓比肩。至于这个举动会不会加剧中共内部的斗争和动乱，外界就要拭目以待。中国网球名将彭帅自曝同相差40岁的前中共常委张高丽之间的不伦关系之后，有不少观点认为这个和中共的内斗有关，可能是习近平阵营出手震慑江泽民派系。不过前中共中央党校校刊《学习时报》的副编审邓律文认为，习近平不至于这样做。在自由亚洲电台11月5号的报道入面，现居美国的邓律文说，张高丽是中共体系下面标准的官僚， 那种严肃、一本正经、板住块面的样子，同私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给人的感觉是一种伪君子。邓律文认为，张高丽情色事件属于私德的层面，事实上亦都是在中共党内广泛存在的现象。但是当事人曝光对于中共来讲是面上无光的行为，所以消息才会被全面封杀。对于事件涉及内斗的讲法，邓律文提到，四年之前已经退休的张高丽，即使是在任的时候亦都是排名最后的常委，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邓律文说，他在常委入面主管经济，不是强力部门出身，不是主管公安，可以培养自己的人马。副总理手下的很多人并不是他自己能够决定的，上面还有总理，还有习近平决定人士。邓律文认为，张高丽在退休之后根本就没什么影响力，也都没有自己的人脉，所以他质疑习近平阵营抛出张高丽来打击江派的这种讲法。邓律文分析说，十九届六中全会的内容已经是板上钉钉，习近平不至于为了整肃江派而牺牲大局。他说，习近平显然不愿意中共的形象受损，否则的话全网封杀来做什么呢？历史的决议早就定下来，全会只不过是吸个章，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江派可以掀起什么波浪？11月5号是欧洲议会外国干预欧盟民主程序特别委员会 INGE 13人代表团访问台湾的最后一日，代表团在台北万豪酒店举行了媒体记者会。代表团团长法国籍欧洲议会议员古斯曼表示，感谢台湾被欧洲成员来学习对抗外来势力干预民主的经验，会将台湾的经验写入明年3月份的报告。古斯曼强调，真友谊、真朋友不单止互相支持，还有共同的价值。他认为国际社会和台湾之间更加多互动，有助于台海安全。他说，我们并不认为任何国家的高层访问台湾是在这火上加油，相反各个国家对台湾释出更加多的关怀，那他们和北京之间冲突的几率反而会降低。他表示会将这个想法和事实传达给各个欧盟的会员国，甚至整个欧洲，希望能够提升欧洲国家和台湾之间的互动，令到战争的风险进一步降低。他说，孤立台湾才会助长战争的风险。前立陶宛总理库比利斯表示，台湾不单止在科技和半导体方面领先，在其他很多的领域也都领先全球，譬如怎样守护民主这件事，台湾就是一个领袖。美国职业篮球联赛 NBA 波士顿塞尔特人队球星 Enes Kanter 再次在个人推特上面发布视频声援香港人。Kanter 在12月2号发布的视频入面，身着住写有与香港同在 Stand with Hong Kong 的黑色 T 恤，并且表示香港曾经是最自由的城市，但是因为香港国安法的审查令到自由选举而死。香港国安法令到好几代的香港人入了监牢，而他们只不过是行使集会、言论自由等等的基本权利。他在视频的最后亦都鼓励香港人不要放弃，香港终会自由。这几个星期 Kanter 已经持续为中国受迫害的人群发声，他还在推特上面展示了中国意见艺术家巴雕草的多个彩绘球鞋创作，诉求希望推倒中共的高墙，令到中国自由。而他更加在 NBA 的比赛期间穿着这些彩绘的球鞋上场比赛。这一节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